结成八惑十一论，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印光法师文钞简编115页，请看钞文。夫有神人知己，现行己位，远离书生同见，愚人则不睹焉。又有青衣半童无佛而至，手持天花附身供养，前后秉杆杂塔相扔，迄今二载书写方便，趁以相寒自主保障，安彼敬堂每生顶业，后因转读寒放异光，至于严洁净觉经，此经地受于今五代，有亲近转读者十亿盈印昭然，其经今在西太原寺贤首法师处首付供养。好，请看这一段，这还是把百齐的法师啊，德源法师，他恭敬啊，请人书写《华严经》的个案啊，描述出来。当他三年种植造纸的竹树，又庄严清净的进食啊，请啊善于书写的啊书生来斋戒沐浴书写华严经啊，由于自诚相感，这个才写数行啊，每个字都放光明，大家都能见到金字放光。前面是看到这种事情，还有神人呢、啊、之机，就是天神呢、啊、来拿着一种兵器戟啊，这个戟在古代的兵器属于青铜制造的。这种兵器是把戈和矛两种兵器合为一体，所以它竖的可以刺，横向的可以击啊，把这个戈矛的两种兵器的功能集中在一起，就叫击。有神人之这种兵器现出形象来保卫这个啊，书写经卷进士。那么这个行人神人的形象，这个德源法师和那个啊写经的书生都看到，都能见到，那么其他的人却见不到啊。这里也能够体现一种奥秘，就是在宇宙当中啊，有些啊空间或者不同境界的事情，某些人能看到，某些人看不到啊。这就是啊众生有不同的业力所见到的境界它不一样，也跟为师属性啊，万法为师啊，这个原理也是相关的。由于德源法师和书生，他以自诚心就见到了跟自诚心相应的境界， 这个神人积极现行保卫，也是啊德元法师和书生这种自诚心的不可思议，以及这个华严经力量的不可思议，属因缘和合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啊。不仅有神人自己呢啊，很快又有青衣梵童，就是从梵天下来的那个童子啊啊，不久也来了啊，手里拿着天上的妙花啊，来到这里供养经卷啊。真像前面所说的，有经卷所在之处就是佛塔，并且天人啊阿修罗都要供养着底回望啊。这个佛经所说的真实真实不虚，那么就有梵童来供养啊。那么这样这个书写华严经的前前后后的灵感是非常之多，这叫杂沓相扔。杂沓是表明繁多的意思，扔就是持续都有这些感应的啊对象啊。这样这部经典从开始到结尾完成，一共经过了两年的时间啊，才把这部华严经书写完毕，然后把它放在了一个香函里面啊，这个一函一函的把它放置起来，都用香木所啊做的函，然后把这部经卷放在宝藏啊，安放在清净的堂上啊。那么这样就常常去顶礼请见啊，夜是请见的意思，常常要转读啊。那么以后常常转读这部经卷，这个香函呢都能放出奇异的光明啊。所以德元法师对这个书写华严经从开始造纸啊，见进时请书生书写的全过程都是极为洁净、极为庄严、极为恭敬啊，是尽觉清经古啊，就是现代是没有人做到这一点，古人也没有到达这样的程度啊。所以这部经写完之后啊，就递香授受给那些有缘的啊行人保存啊。到从百齐到现在，就当时写这部啊《华严感应篇》《华严玄谈》的时候，就经过了五代，五代就是齐、梁、陈、水、唐这五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就经过了几百年了啊。有亲近持戒的行人转读这部《华严经》，也常常有种种不可思议的感应，而且是显而易见。所以现在这部德元法师书写的这部经正在西太原市贤舍法师那个地方守护供养。好，下面请看印主写的注啊，小字的注。此余下二条皆系净义六十卷华严经典，无因无从木不从何逐之别者，德元众除 造纸写经，入池除缘，上虚洗濯，濯净衣服。其平日礼佛诵经，其沉静静洁，盖可知一。今人登大雄殿，上无比如楚原之前节，良何感慨？欲具新衣者，欲及欲食，心至一桌处，为玉石中有灯彻之一。好，先看这里。这是印度对这段公案的一个文句上的消失，以及一些议论感发的议论。他说是这个公案和还有下面的公案都是属于对近义六十卷华严经的恭敬书写的例子这个近义六十卷华严经就是佛陀巴多罗翻译的，它的中文叫觉贤，曾经来过东林寺，属于东林十八高贤之一，他现在的舍利塔就在东林寺那么从这个个案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六十卷华严经刚来到中国就受到了中国的法师的顶礼受持，从中说明我们中国人具有大乘的根基，这是大乘原本之教，一来到中国就被我们佛教界是这样恭敬的去修行去书写，而且获得了真实的感应的利益说明我们中华文化所孕育的这种胸怀智慧气量是值得赞叹。那么这个解释一个古楚，古它的音念古字，但是它的这个偏旁是从木不从禾，它就不属于植物的那个稻谷的这个字了，它是一种树的，就是楚树的另外一种别称，楚之别种，就是这个楚树有几种类型，它是其中某个类型这是解释这个字。下面是感慨的，德源法师种楚树，他不是县城去买点纸的，他从一开始就做到非常的清净，所以自己种楚树来造纸，来请人写经。那么德源法师在楚园里面，这楚园就是种满楚树的一个庄园，他入到这个里面都要洗濯沐浴，然后换上干净的衣服才进入这个种楚树的地方。那么通过这个行为就能够推知，这个德源法师平时当他礼佛诵这部华严经的时候，他的至诚恭敬清净严洁的这种程度就更为的真上。那么由此来对比我们现代人，现代人就进到大雄宝殿都没有像德源法师进入竹园那样的虔诚洁净了。 你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啊，我们想到到大殿会沐浴一下啊，换个清净的衣服，或者再换一双干净的鞋子，大概都做不到。所以良和感慨，所以为什么我们现代修行人啊，无论是出家在家修行多少年，自信的这种法喜还是很难出来，一天到晚都在人我是非恩恩怨怨的烦恼当中好日子过啊，跟这个虔诚洁净的心缺乏是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德源法师啊，对自己对他人沐浴之后，他这个浴具新衣，这个新就叫粗，这个粗的意思，粗就是不是太干净的衣啊，就是你在浴室里面放了一个灯厕之衣，就是你上卫生间有专门上卫生间的衣服，上完卫生间衣服把这个衣服又脱下来放在那里，然后呢再去沐浴，再去穿上干净的衣服，这样。那么现代人已经心很粗糙了，他这个就更难做得到，更难做到。但我们尽管做不到这么细呀、啊，但至少有一点最起码的要做到，就是我们上卫生间的时候啊，不能穿上太轻啊，轻衣这个要脱下来、啊、上卫生间最好要有一张，要有一双鞋子放在那里，是专门上卫生间的鞋子，你不能把自己穿的鞋子上卫生间，再带着这双鞋子来上大雄宝殿或者念佛堂，这个大概我们可以做得到，大概一定要做。因为我们的鞋子你换上了卫生间再带大雄宝殿来踩的话，这就很不好。所以我们看古人的这些行为，实际上都要消费自信，我们要学习啊。有些好像很难学得到，但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学到，学到什么程度我们得利益就到什么程度，一概都不学还是那么粗放粗线条的，没有恭敬心的，于是我们修行若干年也都是一头雾水，得不到，因为佛法的利益要从恭敬至诚处得到，没有至诚恭敬心，你就得不到佛法的利益，这是佛经展示的义理，也是印光大师不厌其烦所传达的一个开始，我们不能够草草看过，当成耳边风。这跟我们修行有极大的联系。好，请看下面，匠人斋戒亦不出入者，所用匠人皆须持五戒，日受八关斋戒，凡欲登厕，先至浴室，脱去常服，着灯彻衣，即出先洗净，次沐浴，方着常服。流苏及须子，乃具重丝线，于头上冠一结子，下则散分子。拜唱赞曰：五代及齐梁陈许唐。此传系唐人所作，于今故曰于今古代，德源之臣超约古今，故其灵感杂塔相认，今人须无此财力，于力所能为者， 可不结成净尽，以其三法垂持，明显加披肤。倘唯是行疾了无成尽，则无边法力莫有感通，未为佛法乎灵，岂可乎哉？此一华严玄谈及会玄记二书录出。好，现在消师降人斋祭，就是来造纸的这些匠人啊，都要求他持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要持五戒啊。这五戒也是一些啊，像沙弥戒、比丘戒、比丘尼戒啊这些重要的基础。那么每天都要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这是对在家人所受的一个出世清净的一个戒法啊，给居士一个修出世法或清净生活的一个戒法的方便啊，这是八关戒戒。所以这些匠人如果要登厕啊，上卫生间，先要到浴室脱去他身上穿的正常的衣服，然后穿上换上登厕衣啊。那么啊，事情做完了出来要洗净，先洗净。这一点可能我们现代人显得更陌生了。就是大小便之后要洗净啊，洗净它有一套洗净的方法啊。在佛的戒律来看，如果上啊礼佛之前没有洗净去礼佛，这都是不许可，都是犯了一个小戒。所以我们也正在讲比丘戒，或者啊这方面大家可以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啊，要尽量要注到这一点啊。先洗净然后再洗浴啊，就是先洗下部然后再洗全身啊，然后洗好了才把自己常服再穿上啊，然后这样就比较洁净了，就跟那些不卫生的地方就隔开了。那么流苏这个是指它的那个座位上面呢有一个这个薄牙座，上面有一个宝盖，宝盖上所装饰的流苏，流苏就是那个各种五彩的丝线啊，用个搞了一个这个上面换一个结子，它垂下来像虚帐的，然后挂在那个宝盖上啊，散开的，这是流苏。梵就是唱赞，梵音唱赞的音声啊。五代就是当时德源法师写好这部经到这个桌转的这个唐代的人啊，这个时间是经过了五个朝代，就是齐梁陈许唐啊，就叫于今代。德源法师这种至诚恭敬心是超越了古人和今人啊，所以他的灵感是杂沓相认。佛教尤其是大乘圆顿佛教特别强调感应啊，这个感应它是我们世间和诸世间最深邃的一门学问。像当年 在我们东宁是聪明泉上，当时有位大将军叫殷仲堪，和慧远大师讨论周易。当时殷仲堪他也是精通周易的一位学者，就问慧远大师说：“周易以什么为体？啊，周易的体性是什么？本质内涵是什么？”那么慧远大师说的句话，周易以感应为体。那么殷仲堪极为赞叹，所以一部中国文化资源的周易，他谈的还是感应这个深邃的学问本源。所以他就表述，易无思也，无为也，急而不动，感而遂通，这个道理。这个周易的体系是无思，离开了思维的，是无为不加造作的，无思无为，它是寂然不动的，寂而不动的东西，那么什么叫无思无为又寂而不动？这不是跟我们佛教所谈的那种涅槃的体性相似吗？但尽管它寂而不动，然而你有感，它马上就会应，不寂而说，不行而至，这都是感应很深奥的道理啊！不寂不快，不寂是这个寂疏的寂啊，不寂它的体现方面不寂，然而它的妙用上面就已经快疏了，它在体现方面无为，无私，它就不行，就没有行走，没有行走，它已经到达目的地了。那么这种道理就不是我们世间的思维所想象的，他不走怎么就到达目的地了呢？你念佛怎么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你临终再定之心，一刹那时间，一念之间，就怎么就到了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它即便是你光速的速度走，那也要要一段时间呢，怎么当下就去了呢？这个道理只能从感应去谈，只能从体和妙用的角度去诠释，这就是超越世间学问的那个深刻的学问啊。那么这个灵知，灵是什么？离开了妄念，离开念头，无念就叫灵呢，叫离念灵知。离念灵知，它感应就不可思议。你在有念头的阿赖耶识里面，就谈不上感应这个学问的，那是梦都梦不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德源法师和那个书生，他就用他的行为到达了那个尘的体性，由这个尘的体性显发的就是一个妙用啊，就能够自就能放光，就有神人之机来警卫，就有饭桶拿着花来供养，这就是由自成之体产生了自成的妙用，而且他的自成心到达那个体性，他是贯穿始终，所以灵感也就贯穿始终，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道理它是一个深刻的学问也是修行人所要把握的一个东西。如果一个念佛修行的人不能在灵感或者感应的这个原理有稍微的切入的话，他的信心就很难建立。 你从这里切入到信心，他就觉得哦，那绝对是有这么回事。那你说为什么临终阿弥陀佛会现前呢？西方三圣来接引吗？难道就是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派了一尊派自己过来了？别人就问，哎呀，如果这个人念佛阿弥陀佛也来接引，那个人念佛阿弥陀佛也来接引，有很多念佛阿弥陀佛都来接引，阿弥陀佛忙得过来了？他就会提这个问题。他认为阿弥陀佛就是一个，这个也接那个也接，他到底接谁呀？他们也谈到感恩。我们世间都有看来，天上一轮月亮，那么你的大海、江河、湖泊、溪水，乃至你这碗水在这里放的，你也都有月亮。千江有水千江现，世间都能看到这个。难道哦，一个月亮在这里现的，那就不能在大海现了，你就不能在江里现，不能在湖泊现？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在西方净土，它同时显现在所有的地方啊，它不存在忙不忙的问题，哪需要忙啊？那要这个忙忙碌碌，那就是有违法造作的范畴，那就不是什么圣人的境界。所以我们不要用凡夫的境界去琢磨啊。所以这个灵感是深邃的学问啊。我们通过这个例子，要从自身做起。我们为什么没这个灵感？是由于我们没有切入到自成的体性。所以尽管我们现在不如德源法师那样没有财力，他的财力，这个德源法师的福报也很大啊，他能够有一块地，他是这个庄园的主人呐、他能请得起匠人呐、他能够对那个书生葛衣很丰厚的报酬吧，甚至坐的那个坐子椅子都是高档的木材所做的，还有宝盖的，那说明这德源法师还是很有福报的啊！而且他把这福报完全不吝啬去做啊，尤其对那个写书写的人呢，古人对那个请来写经的人，不仅要给他一般的待遇，是给他加倍的待遇。不是一般我们想啊，他来写经嘛，做功德嘛，那就不需要钱嘛，那不是这块，这是对他的尊重。如果一写一般的东西啊，比如古啊，比如一部经啊，一万块钱，那这一张就可以给他十万块钱。告诉你，你把它写好，他有个受尊重的感觉，他就会写好。啊，其实对于一个发心来写的人，你看最后这些写书都不要这个钱，那不要这个钱是他再供养出来嘛，那又是他做一个功德嘛。但是不能说不给他，不给他你就不尊重啊，那是一个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做一些大事还是要有财力的，要有福报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这种财力福报，力所难及，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洁身净净，这是可以做到的。现在问题是我们这种自诚心、恭敬心是不是把它做到了呢？做到了有佛法身三宝的慈悲加批，这种加批或者是敏加或者是显加啊。如果我们恭敬心没有起来啊，只是做点外在的形式啊，让人感觉到我在做一桩很了不起的事情，摆个架子，行几样，但是里面没有自成功就是。这就是现代人讲的，他就喜欢搞包装。啊，这个世间的世间法也很有意思，往往很注重包装的情况，里面的
东西往往并不怎么样
啊，
真正里面有高质量的东西，它并不一定在包装上太吓人。做人也是这样的，真正很有本事很有智慧的人，他并不需要很多包装，或者需要很多的符号，哎呀博士啊教授啊什么官位啊什么会长什么的，他可能并不大需要啊。往往是自己没有太多的这个东西，他需要外在的符号来装点自己啊，得到别人的重视。你看世间法他会有这个，所以我们修行人一定要求实，不能在外部的包装上下太多的功夫。如果你包装得很好，内在的没有东西啊，那么这个经典大乘佛法的经典的无边的法力，你就没有办法感通啊。你没办法感动，你说哎呀我学佛多少年，我也去念啊，也怎么回事，你就说佛法不灵，这可以吗？印祖当年他对于有一个赤学写法华经的人给他呵斥他，赤学写经本身是很好的动机啊，能做的这点不错呀，那么这个法师他赤了血，先把他赤了很多，然后放了好几天，然后这个血都臭了啊，然后他用这个血呢都来写，写的字呢还写的不是一笔一画很恭敬，那么印度就说你这种态度写，你这种方法写就没有恭敬性，就喝死他。喝着他，幸好那法师还是很有善根，一听到这个马上改正，从头写起，按照那种儒法的恭敬至诚的状态来写，这才比较好。
好，这个公案就讲述完了。这是依照《华严玄谈》和《慧玄记》这两部书来摘录出来的。好，请看第二个文案。唐定州中山僧修德者，不知世俗古劫成性，受道山林以华严起性，安心结业，于永归四年发心抄写，故别为禁院，植楚树，兼种香花，灌以香水，凡历三年，洁净造纸，夫别足净台，于上起屋，造善书人伪州王公别院斋戒，洗浴净衣，焚香布花，悬珠翻盖，礼金忏悔，方生作烟。好，先看这一段。这个唐代定州，定州是古代的一个地名啊，有的记载是在河北一带，有的记载是在陕西一带的定州。他有一个法师叫修德，不知道他的家庭的状况啊，不知世俗。那么他出家以后是修苦恨啊，保持一个比丘的节操啊，形成他的一个道人的这种风格啊，所以守道山林呢，就是他是在山林依据研学松果来修行啊，不跟世间有所来往。那么他就以华严经
产生信心啊，能够安心在山林来修行他的道业啊。那么这样他在华严经也得到了殊胜的利益啊，所以他就在永徽四年，永徽四年是贞观年间，属于唐高宗那个时代，公元653年啊，这一年啊，发大心要抄写华严经。他为了完成这桩事情，也有一系列详细的谋划和行为，所以他就特别的啊，这个开辟了一个清净的田院啊，院子啊，来种植畜树，就是他也开始从造纸开始。在这个清净的院子里面，除了畜树之外，还兼带种各种的香花啊，香花，这样使得畜树也从它开始种植生长的过程也啊得以香花的熏染啊。那么这个水啊，灌溉的水都用香水来灌溉，这样也经历了三年，也造纸的过程也是洁净的。这个造纸完毕之后，再选一个很好的地方来先搭了一个净台，就好像佛座上有个须弥台一样的，他先搭了一个清，不是在一般的地面上，现在地面上搭个台，在这个台子上再来造屋，他是这样来做啊。这个屋造好了之后，就啊聘请了一位善于书写的人啊，这个韦周啊，这个韦是韦水的名称，他是在湖南省境内啊，所以啊湘江的一个支里啊，韦周的一个啊善于书写的啊书法家叫王公啊，请他来书写。那么这个王公过来也要求他斋戒沐浴净衣啊，书写的过程也是焚香，在他走过的这个地方也布花啊，他的这个座上也悬了梵盖啊，也一定要让这个王公居士啊先要礼佛诵经忏悔往事的孽障啊，这样身心清净之后才升这个座上开始执笔啊，这一道过程就显得非常的庄严严谨肃穆啊，就会把这种至诚恭敬的心引发出来。好，请看下面，下鼻含香，举鼻吐气，你每日恒然得日如进时运想，每写一卷诗兼词癖，一部总无600间，功乃庆节至诚，并皆不受，才写金币额及千画，得以金城施斋庆之，大众吉仪，得于佛前烧香散花，发弘誓愿，方开金帐，放大光明，周70余里，照定州城，是城中侍女普皆同见，中山斋众头身婉转，悲更忏悔。好， 请看这一段。那么这个王公这个书法家呢，他下笔写字的时候，写经文的时候，口里要含着香啊，口中含香。那么举笔吐气，就是他要平气啊，这个气不能呼吸在这个经文上，他是凭着气，含着香凭气来写。写完了这字，他要换过去嘛，取笔就在旁边吐气，把这个气吐在，要在不要对着这个经本啊，这样的来做啊，每天都是这样，恒常如是。那么这个修德法师每天他就进入他的进食啊，当这个王公居士在写的时候，他在进食打坐来观想啊驾驶。那么王公居士每写一卷经文，一共是啊60卷啊，每写就给他施监，就是布施给他作为酬劳啊。监是一种比较好的细绢，用桑丝合成的，就叫监。监有点肩带坚固的意思啊，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啊上档次的细绢，用丝做成的啊，说明给他的待遇很高啊。把这部《华严经》写下来，一共是600卷啊，这样的酬金啊，酬劳。那么王公居士他也是发心啊，发至诚心来书写，所以这些报酬一概不接受。那么这个王公居士把这部《华严经》一写完，他就迁化，就是他就去世了。啊，那么修德法师由于这部《华严经》书写成功了，所以就设了一个斋啊，设香斋来庆祝啊，周边的四众弟子都集中以后啊，修德法师就在佛前烧香散花顶礼，发弘誓愿啊，发弘誓愿就是要生生世世读诵书写流通这部《华严大经》啊。这样做了之后，才把这个《华严经》经藏一打开啊，一打开，就这个经卷就放大光明啊，这个光明照到了方圆70余里的地方啊，照到了定州城啊，这个城里的侍女啊啊，男女老少都见到了这个光明啊。当时在中山这个地方，就是他寺院的这个地方，斋来赴斋的这些四众弟子，一看到都五体投地，宛展地面，都悲喜交集啊，同时忏悔自己的孽障。你看这种感应啊，是非常的殊胜，它能引发多少人的信心呢？所以佛教它还是要讲感应的，如果这个修行一点感应都没有啊，就很难引发大众的信心。那么我们只要感啊，佛菩萨一定会加持，令我们以种种方式得到一种因啊。这种感应如果见到对象，它确实作用是不可比拟的，度化众生要有这些东西的，你光讲理论他有时候很难相信。上次我去这个大连，就是到他那个铸造厂去考察，当时他们大连的就派了车过来接， 当时他们一个啊这个总经理就谈一段什么，说他有个亲戚啊，啊平时是什么都不信的，啊是他一个表弟什么都不信，啊五毒俱全什么都敢干。结果说前段时间呢，到哪个寺院参加一个法会，啊他也跟着去凑凑热闹。参加一个法会，这时候可能法会当中很多虔诚的信众在那里拜念佛啊，出现了一个内相。内相是什么呢？空中现出西方三圣，空中现出这个现出来，而且长达半个小时，他亲眼见到。这样他一回来啊，就跟他的亲属等等人说，哎呀不得了啊，还真的有佛呀、啊、哎呀这下我再也不敢做坏事了、啊、他就因为亲眼看到有佛，这下他觉得有害怕的，不能干坏事了，还真的有。这方面有些啊，寺院有或者开光或者重大法会见到佛菩萨的这个例子，就在目前都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样你看，在修德法师那个时候放大光明，这个也确实不是有神话，也让啊方圆七十里的人都能看到。你比如果在东林寺住，那九江市的市民肯定都看得到。如果全程都能看到放光，那你看看他们是什么感觉。所以我们弘扬佛法要从自身开始，不能讲空头口号，要让他看见真正的东西啊。好，请看下面啊印主的一个注。此于上世即大同，可见古人于三宝份上多皆结成净尽，绝不是今人之胎浮懈慢有名无实也。故啊，举鼻吐气者，或于咳嗽，或于哈欠，即停笔少君面向旁边令气出之，不敢以口气熏金故也。采写金笔额及铅画者，以专心写金，不求名利，至诚之极，自令夜尽晴空，了生脱时，高登上品宝莲，清正不退转第一。观此可见佛法不辜负人，而今之知俗多多皆是辜负佛法，奈何奈何。此一条出慧玄经啊，看印祖在这里也是非常感慨啊，说这条是这条公案的事迹跟上一条德源法师的大同小异啊。从这两个公案来看，古人呢于佛法僧三宝的份上，他大多数都能够结成净尽，就是把他的至诚心恭敬心能够引发到高限啊，绝对不像现代人这样的懈怠啊，轻浮懈慢有名无实。我们现在有种感慨，古人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在诚信方面是非常的强调， 他从小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在这方面下功夫啊，沉静信啊这方面，所以他的道德人格啊就塑造的非常的啊君子的君子之风，道德人格啊，以这种基础再来学佛，他就把这种诚心恭敬心引到佛法当中，他的第一就是事半功倍了。那么现在我们这些现代人呢，已经是有很大很大的差距了，也许是整个民族的不幸了。我们啊，儒道是三家圣人强调的这种沉静信，已经在现在啊，怕要丧失殆尽。目前的中国是诚信度极低的一个时代。有时候我们听到国外传来的信息都是感到非常的悲哀啊。前几年有这么一个小故事传过来，说我们中国一个留学生到了美国啊，当时美国坐车都是自己买票，他就偷票不买票，不买票呢就被人家发现，人家美国人发现呢，说你不买也就送烟，无可奈何。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觉得自己很有本事，我可以偷票。结果他拿到了硕士学位，去找工作。这下大概因果就来了，
人家
也不跟他讲什么，但是一旦他要问的话，就今天一定要说个明白啊。人家说我不敢要你，你连这个车票都敢偷票，我怎么敢用你？因为他偷票记录在案了。哦，他一听这下没办法，他不仅这联系的十几家找不到，所有的公司单位都会拒绝，不允许。所以他在美国找不到单位，就回到了能够找到工作的地方，那就是中国。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你看看我们看的那些奶粉，你给小婴儿的奶粉都看造假。国以民为本啊，民以食为天啊，他都敢在饮食方面造假呀，造成人命的案件啊。为了得到那点猪肉是瘦肉，赚那么一头猪赚几十块钱，他就可以大量的下瘦肉精，而这个是毒素啊，啊，人吃下去对身体极为不好的，他就敢干。这种坑蒙拐骗呐、假冒伪劣，已经是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所以这个时代是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我们现在这学佛人受这个时代的影响，也会到我们身上有种种不同的体现的啊。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也会来点机心狡诈呀，啊，外现啊贤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啊。有名无实啊， 所以我们得不到多少利益，都是跟这种啊结成进进这个没有助道是有关系的。所以显现的东西都是现啊。当我们看到现代人井盖在大雄宝殿吐痰的时候，你想想这就很糟糕了，很严重。或者在大雄宝殿周边吐痰，它也是恭敬心没有的表现。当然会比在大雄宝殿里面吐痰要好一点，至少他还觉得里面不好。有的我们还看大雄宝殿高声吆喝，大喊大叫，这些情况，这都是胎浮气慢，不能得到利益，而且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古人这种结成净尽值得我们学习。那么这位王公居士写经举笔吐气是什么呢？吐气，或者他想咳嗽的时候，或者要打呵欠的时候，这时候就停下笔来，停一下，把面朝向旁边，令这个气出来，不敢以这个口中的那种气来熏染这个经文。因为要知道我们口里吐出气都是不干净的，因为我们的四大地水火风的四大它本质上是不清净的，是污秽的就像经典说，我们是用四大海水来洗我们的身体，哪怕洗到一个微尘它都是不干净。我们身体三是六种不净之再精美的食物经过我们身体过下都成为大小便，你看看我们是多么的不净所以这个气要从这个身体里面出来不是不好，所以就在旁边令气出之那么这个王公居士才写把这个华严经写完，他就额及千化，这是什么原因在一般看他，哎呀，写经应该很有福德，他应该要长命百岁，怎么一写完他就走了呢？那这没有因果观念呢，这都是凡夫的见解。你看印祖怎么去诠释这个？这桩事情是由于王公居士他专心致志写这部华严经，而且他的心不是求名求利的心，完全是大菩提心、至诚心到极点的心来写，这样就使他多生多劫的孽障消除了，他的凡夫的情染空了。他了生脱死，他由于抄写经典，他解决了生死问题，到达西方净土，登上了上品上生的宝莲花证到了不退转地，所以为他牵挂要感到赞叹欢喜，而不是说他为什么他不长寿。他到西方净土上品上生，这不是很好的一桩事情吗？你在这个世间长寿什么呀？天天活在这地方是不是遭罪吗？空气污染，你看天天我们的剩下的炎热，你看这有什么值得在这个遭长寿？所以这个见解跟世间人的见解，世间人的见解是很颠倒，因为他对身体的很执着，他就希望活得越久越好。如果对法身慧命的这种看重，他是希望他解脱的越早。这个王公其实是解脱了不是说他是短命鬼的。所以有鉴于此，我们就可见佛法是不辜负人的佛法是常住之法，是令众生离生死苦得涅槃乐的妙法。我们只要有感，他就会有应，功不唐捐，绝对不会辜负人的只是我们现在无论出家还是在家的修行人， 他没有结成净尽，所以他是我们自己辜负了佛法，不是佛法不灵。所以印祖在这里感慨，奈何奈何，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的行为确实跟古人相差的太远了。所以我们修行若干年也都是七合一团了，这都是自身的原因，不是佛法不灵，大家要明白这桩事情。好，现在看第三个问题。唐僧法尘性凡事，雍州万年县人，幼年出家，以诵华严为业，因遇慧超禅师，隐居南无高山，遂贫萧凡披尘请意，后于岭南市南岭造华严堂，早结中外，庄严祭礼，乃图画七处九会之相，又结金字书写受持，弘文学士张敬子，十号封笔，汉有佳盛，乃请至三舍，令受斋戒，洁净自修，口含香直，身披新衣新服，然尽长途写经，指直朴实，陈料其见，才写两纸，筹值五百，尽力其货，竭力写之，终不以来，曾恒每日烧香供养，在其案前点画之间，心缘目睹，略无遗漏。好，先看这一段。唐代的法尘法师啊，原来俗姓姓番啊，是雍州啊，雍州在唐代属于甘肃陕西一带啊所治的一个州，万年县人。他是童真出家啊，叙事善根深厚，就以读诵受持华严经为修持的科目啊。这种人就不简单了啊，能受持华严啊。后来遇到了慧超禅师，来隐居在南湖高山啊，就是隐居修道啊，凭其世间五欲六尘的啊这种素净啊和人世的喧嚣啊，以自诚心啊来请依，就是向慧超禅师学习啊。后来于寺院的南边的山林造了一个华严堂啊，那么这个内外都很洁净，把这华严堂庄严好了之后啊，又自己来图画七处九会之相，就是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在七处啊，在七个地方，包括阎婆提，还有色界天、欲界天，七处有九会，把这个九会的状况把它描画出来，然后又啊结成啊这种精纯的志向，来书写这部经来受持。那么他这个法尘法师也想把这部经造成最好的 所以他就请了那个时代最好的一个书法家，叫张静。啊，这张静也是一个弘文学士，说明学问也是很好，书法也是很好的。啊，是在那个时代是第一流的。啊，没有比他更好的，有汉语家盛。啊，那样呢，恭敬的请他到了这个南湖高山，他所建的华严堂。令这个张静学士呢受八关戒斋，啊，也是洁净自修，也让他来修行，啊，佛法，啊，让他写经的时候口里含着香纸，身上穿着新衣。啊，那么这个张静学士呢，他是写经呢，长途写经，就是他的经验丰富，有很长时间写经的经历，啊，所以他的身价就比较高，所以写一纸，写一张纸呢，能够值50钱，啊，就像现在我们也书法家也有些对书法家有个等级方面的分类，啊，第一流的书法家写一幅多少钱，第二流写。在古人他也是很一流的，他的价位也就比较高，啊，这样。那么法成法师对这点世间法他也并不陌生，啊，所以这里啊要做到，首先要尊重世间法，啊，不能说你跟我写经典我就不理解，啊，不理睬你世间值多少钱，不是这样。他是料到了他有这样的对自己写的这个经文呢，啊，价值很高，所以你看这个张静学士才写2张纸啊，那么这个法身法师就给了他500的酬劳，500的酬劳那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是涨了多了5倍的价格，啊，比他世间的价格多了5倍，是这样，啊，那这样就是一个啊，这个丰厚的报酬，报酬。于是这个张静学士由于啊这样的报酬很丰嘛，他也就啊竭力去写嘛，啊。这样一不经写下来，这个过程，这个法尘法师每天都要烧香供养，在这个张静学士写经文的案前就啊看着他写，心缘目睹他的点画之间呢，啊，这个用毛笔字写啊，一点一画一横一捺啊，这样过程他都是心里专注，眼睛看到，没有一笔一画的遗漏。这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加持。我们看到古人写经那种一丝不苟的那种啊，一个长条纸写过呢，没有一个失误的地方，没有错一个字，你就感觉到古人的那种恭敬心，那种亲近心到了什么程度，啊，我们有时候在博物馆或者在敦煌石窟看到的那些经卷一看，哎呀，那写的真是太好，那一看那个古人的心亲近到什么程度，而且一看那个字啊，都是一种非常平淡非常宁静的啊，不会闹的一种躁的感觉。好，请看下面，故其刻心专注，实感一秒形色稀释，飞入堂中徘徊鼓舞，下至金案，扶上香炉， 舍近住观，自然迅暇，久之详事。明年今了，将是信庆，鸟又飞来，炉前驯了驯龙。民力哀亮，贞观初年，造化千佛，鸟又飞来，指灯指降备，后迎斋供，庆祝金像，日次中时，怪其不至。臣悟三经曰：鸟既不至，吾臣无感也。将不贤，足慧行，自有此证。年已，虚然飞来，玄环明转，入香水中，奋迅而愈。中后便是，前后如此者，非不可述。好，看这一段，这也是有至诚属感，就有不可思议的妙印呢。啊，由于法尘法师这种克心专注的至诚，就常常感到有一只奇异的鸟，它的形状和颜色都是这个世间见不到的，啊，非常的妙好。哎，这个鸟呢，一鸟就飞到华严堂中间，在那里徘徊鼓舞，不断的旋转，啊，飞翔。哎，飞翔下子，它又飞到啊这个经案上，就是写经典的桌案上，啊，等一下又飞到香炉上，香炉上。哎，这个鸟呢，它自己就站在那里，很静静的在那里观看。啊，这个写经，啊，他自自然然就很驯服，啊，很听话，啊，不捣乱，啊，他坐在那看了一段，啊，时间久了之后，他自然的又飞翔，飞翔就离开，啊，哎，这样过了一年之后，啊，这个经卷基本上写好了，大家就要庆祝这个。写经的一桩大事因缘呢完成了。哎，这个正在庆贺的时候，这只奇异鸟又飞过来了，啊，像以前一样那么驯服，那么靠拢过来。哎，所发出的音声是哀亮的，啊，鸣唳哀亮，就是它的音是哀，哀感是具有一种美的情调的。这个世间上的美感是来自哀，啊，这个哀就有一种无量寿的功能，能够切入到人的内心最深层次，啊，不是那种很廉价的快乐的东西，它是浮在面上，它哀有一种渗透人心的力量，啊，但是这个哀不是要有分寸，哀而不伤，到了伤的程度就不好，所以这个哀里面有量是。有欢乐，有期待，有光明，啊，这个哀亮整合起来，这就是一阴一阳谓之道。哀属于阴的一面，亮属于阳的一面，啊，讲抑扬顿挫呀，都在这个哀亮两个字当中展示无疑。这个世界上音乐的这个美的最深层的本质，就体现在哀亮这两个字上。哎，这个鸟它的音声就是哀亮，啊，用它的哀亮来表明对这个华严经写完的一种庆贺，啊，这是一个。然后到了贞观初年，这个法尘法师又画了1000尊佛像。哎，当这个千佛画好之后，这只鸟又飞来了，飞来了，啊，他就飞来了，就在那个匠人的背后，啊，停在匠人的背上。你看，那么以后再啊，又准备了那些 斋供啊，斋供就庆贺这个华严经还有千佛像的圆满成功啊，以后就准备有这么一个庆典。但是那一天这个鸟没有来，这个快到午时了，就是中时，就是要用斋的时候，这个鸟还没来。所以大家希望，哎，今这次，因为前面几次都是特大的、很有价值的法事的时候，这只鸟都来了，那今天这个怎么没有来？所以大家奇怪为什么没有纸啊，没有到。所以这是法禅法师他就自己在忏悔自己啊，所以就对着山青，就是高山去对话一样的，哎呀，鸟，这是鸟没有到，大概是我自诚心不够啊，不能得到感应啊，不能得感应，他就反省自己，是不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没有做到洁净，有种种污秽的行为，才导致这个鸟不来啊？这是自责啊，自惭啊。所以古人道人，他碰到事情不能啊，没有好的结果的时候，他首先在自己找原因啊。不像我们碰到什么事情没来怨天尤人，哎，这个鸟怎么这么差劲呢？怎么还不来啊？那怪人家，一个道人是怪人。所以他这么一个回心忏悔，哎，马上就有感应，这只鸟就忽然飞过来了。啊，在那里盘旋呐、啊、旋转呐、啊，而且落到那个香水里面，在那沐浴啊，洗自己的身上啊。而其实等到这个用斋完了之后，他就又离开了，飞逝啊。所以前后如此这样的种种的类象，是不胜枚举呀。所以。感应道交难思议，这是大乘佛法的精神，也是我们众生的心性不可思议，佛菩萨的加持力不可思议，佛法僧三宝不可思议的一个大不可思议的天神。我们要从这里切入信心，好。